raja sa sabay. Ogun, bila Yesu brotimbo.
Yesu cufu ni. Bila Yesu selolanya.
主耶稣爱你，感谢主，让我们在2014年啊，圣心主弟兄就其实那个时候他是只身哈、先到了柬埔寨啊，作为长期的宣教士。我因为还有加拿大国际关怀协会的一些的责任，所以呢，在这5年中呢，我是做空中飞人哈，就是两边的飞，兼顾home 跟 field 两边的需要。今天非常感恩我们能够来到这个地方，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在柬埔寨的一些的经验。今天我特别穿的不是柬埔寨的民族服装哈，但是有一点柬埔寨的味道哈。这个是柬埔寨的字母。他们是拼音文字，后面跟前面
都我来讲。
OK， 你说吧。
它前面的是母音，转过来后面是子音，有好几十个啊。
读一读，读几个。
那后面的子音，我念一下，给你听，它是打横来哈。go co go co o。九丘的九丘牛，九丘空诺，所以很多音是很难发的，他不太分得清楚。
这个是拼音文字哈，那我们两个呢？你们看到我们有这个。围巾哈，这个是几乎柬埔寨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而且不止一条，他们有很多条哈，在柬语里面叫 gloma， 那么就是是多用途的哈，多用途的围巾，除了可以这个保暖之外呢，
除了可以做围巾之外呢，风沙那个太阳大的时候就这样整个盖起来，所以当你们看见赤柬打仗的时候呢，那些赤柬都是这样包住的，对吧？
不只是这样，还有就是，
好，谢谢。
还有就是，给我看。
可以做围巾。你有一个。可以围起来，在露天的地方洗澡。男的女的，女的就比较大一大块大片一点，那围住身体呢，就在公众的地方洗澡，然后可以这样包起来之后呢，做背那个 baby 的，
做那个背带哈，小婴儿的背带。还有一次呢，我在那边呢，有一次去探访家庭的时候，带了一桶的米，结果呢没不小心把那个米打翻了，就他们就从地上把那个米呢捧起来呢，就放在这个兜里面哈，所以是非常非常方便、非常好用的东西。
还可以拉长了做腰带，束在腰上，呀。
好，这就是稍微跟大家有一点这个柬埔寨的味道哈。今天这段时间呢，我会跟圣心楚弟兄呢，我们上下两部分哈，待会儿我会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些的 PowerPoint， 有很多的照片哈，就是让大家就因为各位都可能没有机会那么老远的哈，半个地球之外到那边去看看柬埔寨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就把柬埔寨带到这里来，让大家能够了解一下柬埔寨的一些的情况，刚才有一点点不公平哈，其实不是刚才，昨天晚上有这个邱牧师的邱师母的介绍，有这个李牧师李师母的介绍，那么在介绍我们夫妇的时候呢，圣弟兄的介绍也蛮多的哈，我的所以大家对我比较神秘一点，不太了解我的背景哈。 其实感谢主，刚才嫂嫂李师母在这儿说到家庭，宣教与家庭。那事实上，我们这个家是真的是很蒙福，因为神把侍奉的恩典放在我们的家里，让我们能够一家的来侍奉主哈。所以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已经去参加这个李牧师他们那个时候在校园团契的服事，以至于我们那个时候很小就已经懂得说啊，我们要献身来服事神。所以当我结婚以后呢，那个时候我们就从台北的家搬到香港。那么在香港那时候呢，有一个远东广播公司，远东广播公司，我相信在座大概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会了解，这是一个专门向中国大陆来传福音的一个福音广播的一个公司。那么那个时候呢，在香港大家都是讲广东话，所以呢，只要是会讲国语、会讲普通话的，我们就进了远东去服侍。所以我在远东广播公司服侍了36年，从香港一直到加拿大。我们82年的时候移民到加拿大，那么加拿大也有我们远东广播公司的制作中心，所以我在那里呢做了36年的这个福音广播，向自己的骨肉之亲，向自己的同胞来传福音。一直到2010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训练了很多年轻的一代。刚刚我们想说年轻人你在哪里，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训练了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起来接棒。所以呢，我就从福音广播的这个岗位呢退下来。那个时候呢，刚好哥哥呢就已经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了我们国际关爱协会，当然很自然的他就说啊，你过来这边看看。但是在我心中一个最大的纠结就是，我本来是像同文同言同语的同胞们来传福音，用普通话我自己最熟悉的语言，是得心应手的，是天经地义的。保罗的那句话，为我的骨肉之亲，我甚至在这个生命册上被涂抹我都愿意，是不是？那个保罗有这么样的一个心智，那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激励，为骨肉之亲，为我的同胞我愿意摆上自己。但是很奇妙，神在2010年的时候就带领我把棒子交给年轻的一代。以后那个时候我还不算太老虽然已经接近了退休年龄，但是呢那个时候我们就在祷告说，神啊你要带我去哪里。但是没有想到神真的是很看得起我，就把我一下就带到了异文化这一边去。那当时我是这个最大的纠结就是，我怎么样去跨越这个文化，我怎么样跨越文化作为一个跨文化的宣教士。我已经向自己的同胞传了那么多年的福音，我第一次到柬埔寨的时候，我对神的一个很诚实的祷告就是，神啊，我不了解这个地方的人，我甚至听不懂他们的话，我根本不了解他们在说什么，他们在想什么，他们的生活习惯跟我很多的地方不一样。神啊，我怎样爱他们，我怎样爱他们。但是我们的难处不是神的难处，我们有很多需要跨越的障碍，神会帮助我们来跨越。所以在过去的这5年里面呢，真的感谢主虽然我是做空中飞人，但是我大概每一年至少有半年以上的时间是在柬埔寨的，而且不是只飞一次就这边半年那边半年，而是一个月两个月飞一次，一个月两个月又飞一次。感谢主，到我现在将近70岁的年龄还可以这样越洋飞我觉得是完全靠神的恩典，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是不可能的那么在这5年里面，神真的帮助我。当时我诚实的对神说，你要我来跟他们宣教，但是没有爱是不行的，但是我怎么爱他们，我怎么来了解他们。但是经过这5年的接触，经过这5年的实战的经验，感谢主，待会儿我要放出来的照片里面有很多柬国的这些我的朋友们，他们现在已经成了我的朋友。虽然我还不是很能够说柬语我们只能说简单的，我先生比较厉害，他会念这些字母我还念不出来，因为你仔细的看你就会发觉他非常非常的这个复杂而且那个样子又差不多，而且他的音拼起来不像我们汉语拼音波波摩佛就这样拼起来就很容易，他那个有些音要发有些音不要发，那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事情。但是我先生他竟然可以他在日常用语上他现在都可以说虽然是有这些的障碍，但是 只讲一个简单的事情。我们常常到一个农村去去服侍，那一家人有一家人我们已经非常的熟悉，我是没有办法跟这一家的女主人去沟通，但是每一次呢我都会过去拥抱她，或者买一些的小小的礼物哈，就是日常生活用品呢，我就会带一些去送给她，然后给她一些拥抱，给她一些的微笑。她竟然有一天跟她的女儿，她女儿会说英文，就跟我说，我妈妈告诉我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当她这样一说的时候，我真的就突然就想起我当时的祷告，我说神啊，你把这个障碍，你把这个隔阂给打破了，我今天能够跨过语言的障碍，竟然我们能够建立这个情谊啊，这实在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啊，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接下来我就会来放一些的这个PowerPoint 里面的照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会很快的过去，里面包括了一些我们在那边的工作。刚才我们特别提到了青年年轻人传道人的需要，我们现在在那边也开始在栽培一些的年轻人哈，所以待会儿我们会一项一项的来跟大家分享。感谢主哈，让我们能够加入了国际关怀协会。首先我跟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柬埔寨哈，我就不会很仔细的来说了，因为这上面有一些的文字大家可以自己看哈。如果你希望有能够拿到这个 PowerPoint 的话，其实也可以抄给你哈。好，这是它的地理位置哈，黄色的那一个部分就是柬埔寨这个国家。这是柬埔寨的地图啊，那个最中间那里那个就是 Phnom Penh， 就是金边，是他们的首都哈。它的地理位置我不说了，它的面积是18万1000平方公里，它的人口现在是这个是比较新的一个估计是1600多万人啊。60%都是30岁以下的哈，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他很多人问我们，这个是不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呢？事实上，它是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哈。当年在中国的弟兄姐妹可能会很熟悉这个西哈努克国王哈。那么现在的国王是西哈努克的儿子哈，西哈努克的儿子。那么他的宗教主要的就是佛教哈，主要的就是佛教。基督徒人口大概是占2%，大约是30万人哈。那因为它是佛教的国家，所以到处都可以看到偶像哈，到处都可以看到偶像，还有很多的僧侣哈，很多的和尚啊、尼姑等等。它的历史呢，其实是相当悠久的一个国家，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哈。那么可能大家会记得这个世界遗产里面的吴哥窟哈，吴哥窟就是当时他们最辉煌的一段的历史呢，就是吴哥文明。吴哥文明那个是当时他们非常的国势也很鼎盛，文化非常的灿烂哈。它的国土呢，还包括了现在的泰国、老挝哈跟越南三国的部分的地区，所以柬埔寨是一个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兴旺的一个国家。但是后来呢，他们就成为了法国的殖民地啊，而且呢后来就一直有内战哈。那么这个就是吴哥的古迹哈，吴哥的古迹。这个是叫小吴哥哈，小吴哥它是一个皇宫跟一个寺庙哈，在那上面的这个呢，就是现在的皇宫，在金边的皇宫哈。很多人都知道这个 Khmer Rouge 啊，就是赤柬或者叫红色高棉。在70年代的时候呢，有3年0.8个月的时间，那个时候波尔布特哈是当时的这个执政者哈。他那个时候为了一个理想，一个共产主义的理想，以至于他要清洗他的整个的民族，所以呢，当时的人口是大概700多万人。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能够准确的估计到底被屠杀了多少人，基本上大概是200万到300万，几乎是一半哈。大概我们现在保守一点的估计是1/4到1/3，因为现在还有很多很多的那个所谓的这个屠杀的那个埋葬的乱葬岗呢，现在还没有被发现，所以不知道到底当时死去了多少人哈。 那么一直到这个1979年的时候呢，才这一段的历史才过去，一直到1999年，所以离现在不是太远的时候，这个国家才逐渐的稳定下来哈。那这个呢是在叫做 Killing Field， 我相信有一些人知道这件事情哈，他在那边建立了一个博物馆来纪念这个事情，让大家不要忘记这个历史，不要让这个惨痛的历史重演哈。这是当时的在这个集中营里面的最后 survive 的画家，他把当时的情形画出来哈，连婴儿都不放过，他们就省子弹就把婴儿就往树上树干上这样摔哈。这个就是当时的 Killing Field 里面的那棵树哈。好，那么当大家了解了这些历史的时候，也就知道在柬埔寨它是一个受伤的国家，非常非常的需要，不但是需要在物质上，在文化经济上给他们的帮助，他们更需要的是心灵的医疗哈，心灵的医疗。所以呢，我们就事实上这个圣婴储呢，他是在2007年就开始参与国际关怀协会办的这个医疗短宣队。他不是医生哈，他不是医生，但是在医疗短宣队里面有很多的事情是医生不做的哈，医生不做的，那么他就做那些医生不做的事情，就是由他来打杂打杂。所以他2007年每一年去，最后2014年就整个搬过去哈。现在这个是我们目前在金边的CMI， 我们国际关怀协会的办公室的外观啊。这个我们有澳洲的短宣队来探访我们哈。那这是里面的情况，这是前面的接待的厅，然后我们办公室我们在这边隔开了一个，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多孩子们会过来，所以我们有一些儿童的书籍哈，来让孩子们阅览。这是也是我们短宣队在那边，就是有孩子们来跟我们一起有一些儿童的活动这里是在一楼的一个教室哈，这个就是现在每个星期天下午我们都有这些儿童的活动。那么这是我们的厨房哈，这个我们也有几间卧室，所以现在很多短宣队来到我们那边的时候呢，都可以住在我们这个地方。所以在座的有哪一个教会如果想要组织这个柬埔寨的短宣队呢，我们那边有接待中心哈，可以大家也可以在那边有休息，然后我们可以为大家策划一些的参观参访，还有一些服侍的地点，那么可以在那边可以住可以吃，然后还可以聚会哈，可以聚会。这是在三楼有一个多功能的大厅，这张照片呢是我们去年十月有一位宣教士来开针灸班哈，针灸班，所以我们就是让这个宣教士们学了这一个技能之后呢，我们到了农村，在那个非常缺乏医疗的这样子的一个社区里面，就是用针灸来帮助他们哈，来帮助他们。刚才我们看到它的人口哈，人口的这个分布，年龄的分布呢，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现在我们去每一个家庭探访里面，都有4个5个孩子哈，所以非常多，他们大概一两年就生一个哈。当然比不上那个卫斯理的母亲了，但是他们确实是不断的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生育，以至于呢他们的人口是现在当年是700多万，现在已经到了1700多万了，所以是非常的人口增加得很快，大部分都是很年轻的孩子，所以他们那边的儿童事工跟青年事工是非常非常大的需求哈。所以我们在那边主要的事工呢就是儿童事工，这是他们的一些孩子的照片，这些都是经常来到我们中心的哈。这都是在农村的一些的孩子，那这就是我们办公室的主日儿童班哈。另外我们就是 虽然我们的中心在金边，但是呢，我们是经常的到农村里面去。这一个农村哈，这一个叫做 Bopa Foundation from Community， 这个地方叫做 Somrong Dong 哈 ，Somrong Dong。那么这里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她因为非常的关心她村里的孩子受教育的需要，她就在自己的家里就成立了一个，这不是一个基督徒哈，这是。就是当地的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她特别有爱心。后来我们跟她联系上之后呢，她就欢迎我们到她这个地方呢去教英文。然后呢，我们就告诉他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可以免费来教英文，但是呢，我们是来讲圣经故事的，我们是用圣经来作为我们的教材的。那她是同意哈，她欣然同意。现在这个女孩子也成为了基督徒，我们非常的感恩哈。那么我们在上课之前，我们就会到村里面的一家一家去探访，然后就把孩子带到我们的这个学校里面来。他们上课之前就先一块的玩哈，然后我们也给他们带那个简文的福音单章，所以孩子们呢就可以看这些福音单章哈。这个是我们的短宣队到那个地方所办的一个夏令营，儿童夏令营在这里。这位美丽老师是当地的华人，当地的华人，但他是剪辑的，所以呢，他就成为我们的翻译的义工，他可以我们用中文讲的时候呢，他就可以翻译成简文。那么在唱诗歌啊、祷告的带领呢，就这一些义工呢，他是其中之一，这些义工就可以来带领这些孩子们。这一位老师呢，他有个非常传奇的故事，但是呢，我今天没有时间讲，所以呢，如果大家在会后有一些时间见到我们，想要问我们的话，我就可以把他的故事告诉你们。我们也放耶稣传的简文版的耶稣传给孩子们看。好，这一位老师呢是从国内出来的，那么他在那边是教中文，现在在柬埔寨中文非常非常大的需要哈，非常大的需要。昨天我有稍微分享一下，那这些孩子呢，他们现在呢情愿学中文多过他们想学英文，因为现在中国人现在在柬埔寨是非常非常的多哈，中国有很大的投资在这个国家里面，所以呢，他们的公司如果要请一位柬国的同事的话，他们如果你会中文的话，你的薪水就可以加级哈，所以这个中文的需要很大。这位满弄老师就是我们在当地的本地的同工哈，满弄他是柬人，他在教英文哈。这是他们用柬文在抄写圣经哈，当我们教那个圣经经文的时候，这些孩子们就用柬文，你看他们的字写得非常非常工整哈。但是如果要我学这个，我真的是觉得有点很大的困难。那这一位江老师呢，是从美国去的哈，他是一个退休的大学里面的教授，那么他现在也是常住在金边哈，他就叫。那么这一对姐弟呢？刚才我说的就是这个地方，那个姐姐就是她的名字就叫 Bopa， 所以她的 Bopa Foundation 就是她为了同村的孩子哈来开始的一个工作。那么这里一对夫妇哈是美国人哈 ，Carrie 哈 ，Carrie 跟 Tom， 他们去年在那边有3个月的短宣期，他们就住在柬埔寨，然后也跟着我们到这个村落里面去。Carrie 她是一个护士哈，她是一个护士，所以她在村里面给孩子给那些妇女们呢开一些的生理卫生的课程。那么 Tom 呢也是在教英文哈。那你们看到这个 Carrie 跟这个 Bopa 呢在祷告，就是他带领他们信主之后呢，再跟他上基要真理的课程哈。这是我们的，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五色传福音的这个方式，有当中有一些人知道哈，就是用五种颜色，非常简单的用五种颜色呢，把一个整全的福音呢就可以讲给他们听哈。那么然后我们就这五种颜色就可以做很多很多不同的手工，所以我们一方面教他们做手工，一方面我们就来跟他们分享福音，是非常简单，非常容易明了，又很这个全备的，所以很感谢主给我们有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工具哈。这个孩子他做了那个手环哈，非常的高兴。那这个是我们去年在那边圣诞节的一个庆祝会。 他们也开始表演圣诞节的故事哈，这几个是牧羊人哈，这几个是牧羊人。然后我们也有海外的这些教会呢，有一些的资助，所以我们就买了一些的日用品作为礼物来分发给他们。他们特别特别需要这个 flip flop 哈，就是人字拖鞋哈，他们就很多都是赤脚。在这个地方呢，我曾经在这个村子里被火蚂蚁咬过哈，一脚踩进火蚂蚁的窝，那个一秒钟之内，你全身那个火蚂蚁就爬满了你的全身了，所以，但是真的很感恩。那次我就一发觉，我就拼命拍，就把身上的蚂蚁都拍掉。那么还有一两只就得逞，所以就那个包会长得很大哈。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这个工厂上的一些非常刺激的一些的经历。这个是去年，今年已经三周年了哈。这个是去年两周年的时候，就是有台湾的一个教会特别捐赠了一些的衣服，所以你看他们穿的衣服都是台湾教会捐赠的一些的衣服给他们。那天我们也有庆祝会，盛老师呢就煮咖喱鸡哈，然后请孩子们吃一顿。他们呢就有那个法国的那个 baguette 那个面包哈，然后就配这个咖喱鸡呢，孩子们就吃得很开心哈。那么我们在那边就是有去做一些的家庭探访，我们每一次在上课之前，我们大概都会探访到10家到20家哈，我们就是去看看他们哈，看看他们跟他们有一些的沟通或者有的时候就买一些生活日用品去提供给他们。这位老太太很有，她已经80几岁了，你看她旁边有一个红色的收音机哈。很感谢神，我自己是在远东广播侍奉了那么多年哈，就没想到跑到柬埔寨的乡下，竟然在那个地方也有远东的柬语的短波的广播。所以呢我们就发觉了以后，我们就特别买了一个这个收音机给这一个，因为他行动不太方便，所以呢我们就把收音机把福音广播带到他的家去，让他能够在自己的家里面听福音。那这个就是 Carrie 哈，那边的因为这个环境非常的不卫生，所以基本上那些孩子呢肚子都有虫哈，我们就给他们吃这个打虫药哈，给他们吃打虫药，很乖，这个孩子乖乖的就在那边让我们喂他吃。那这些就是一些短宣队去过这个村庄的一些短宣队，基本上都是一些从加拿大去的哈，所以这个是从2016年。我们就开始有一些的短宣队到这个村子里面去为他们举办，这是去年哈，这是去年。你们看到这里有一些很年轻的穿了蓝色这个 T 恤的哈，这些是在多伦多那边的一间华夏教会，基本上他们的成员90%以上都是从国内来的，那么他们都是年轻人，当他们去到柬埔寨参与这个短宣活动以后，带动了他们教会的跨文化宣教的一个事工，现在他们非常非常热心积极的在参与哈，他们每一年都有短宣队到柬埔寨去，感谢主，年轻人哈，我们很开心见到年轻人去。我们唱那个 10,000 Reasons 这首歌哈，来这里是94号村，也是一个村庄的工作。这个村是非常非常贫困的村庄。他们到了雨季的时候，柬埔寨最热的时间是4月到6月哈，4月到6月差不多到摄氏度的40多度，接近50度哈，接近50度。那么现在算是雨季的时候呢，就比较没有那么热，但是也是35度以上哈，35度以上。那像这样子的地方呢，他们一到雨季呢，就是要靠船哈，要靠船才能够进出。好，这个就是我们的青年事工，我们的短宣队到金边的，跟金边的大学生们有一些的互动，有一些的在校园里面的传福音的工作。我们在那边很感谢神，当这些短宣队员去了以后，他们就对当地很有负担，就看到年轻人的需要之后呢， 教会呢就支持在金边呢成立了两个青年宿舍，两个青年，一个是男生的，一个女生的哈。然后呢就让那些在农村的一些很有上进心的孩子，他们要到金边来求学，因为只有金边有比较好的大学的教育。那么他们来到，因为他们贫困的缘故，他们在那边生活不容易，所以我们就提供他们免费的宿舍，让他们能够住在里面。但这里面呢因为是有宣教士在那边带领，而且呢有基督徒的同学在里面，所以就能够在住的时候呢，因为生活的见证，因为一起的查经，一起的祷告，以至于就能够带一些还没有信主的年轻人呢，也就是透过这一同的生活呢，能够让他们成为因为见到了生活的见证，就能够成为基督徒哈。所以这个是我们被称为希洛亚之家。昨天我听到也有一个希洛亚哈，就是奉差遣的意思哈。那么这个是女生宿舍，他们就是一个这里是柬埔寨最普通的叫做排屋哈，他们的排屋。那么这样是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呢就是三层楼的，三层楼一个单位里面可以容纳二十个年轻人哈。那这是他们的卧室哈，这是聚会厅啊，这是第一批入住的女生哈。他们每天早上有敬拜跟灵修的时间，然后我们甚至跟他们开声乐班，因为他们有好几位在教会里面领师啊。今天非常高兴这次来到这里，我们的这个敬拜团队哈，能够带领我们有美好的这个赞美的侍奉。那么他们呢也想要学哈，他们也愿意学，所以我就跟我先生，我们就一起的来给他们有一些的声乐方面的一些的训练哈。好，这一个呢所谓的挑战现在是目前最新的哈。事实上呢在柬埔寨挑战是有很多哈。刚才我们看到他们因为是有这个佛教的关系，受佛教的影响，所以呢心灵上有很多的被捆绑的情况啊。那个也是我们一直在 ongoing 的一些的事工啊，来帮助这些被邪灵或者是这种这个偶像崇拜所带来的很多的困扰。那么也有这个刚才我们讲到的年轻人的工作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已经 ongoing 我们已经做的。但是这个最新的呢就是登革热哈，登革热，请大家真的特别为在当地的宣教士来祷告哈。这个登革热呢，大概每三年就会大爆发一次哈，大爆发一次。今年就是特别的厉害，今年特别的厉害哈。我为什么会把这个放在这里？因为我在来到这里之前，就是去做家庭探访的话，进到每一家人都看到有孩子躺在那个竹的床上，然后就这一个点滴就挂在那边啊，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到医院去哈，所以呢就是几乎每一家人都有孩子，也有成年人哈。这个连点滴都没办法挂，因为很小。那这个是他们就是一个吊床，是他们最普通的这个床哈。这个孩子在发烧，那天我们去看他的时候。这个就是传染登革热的衣纹哈，衣纹都是花花的，所以我们在那边如果被蚊子咬啊，就赶快看看那个蚊子是花的还是黑的还是灰的哈。如果是花蚊子的话，就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哈。那么政府其实也做了一些的事情，但是政府所做的远远不足够实际的需要哈。那么这个呢是这个其实是已经是2013年的哈一个统计。基本上这一块地方就是登革热最容易爆发的地方。那么这里就是简单有一点登革热的介绍哈，那我就不多说。这个每一年是5月到10月是高发期，但是今年的1月到5月已经超过了12000个病例哈，现在更多了，已经有21个死亡的事情哈。那么我们怎么去爱他们，怎么去帮助他们呢？在这个医疗很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在柬埔寨成立了我们的 NGO NGO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那么我们在那边用的名字呢就是 CHIPO 就是 Citizen Health Promote Organization。 CMI 国际关怀协会在柬埔寨最早期开始的工作就是医疗短宣哈，这个就是我们去年2018年1月的时候的医疗短宣。 求诊的乡民啊，你看他们都戴那个格罗玛，有没有看到？就是大家都有包头的、围脖的哈，都有。那么这些是来求诊的，有一些那些就是断腿的呢，就是因为现在柬埔寨还有一些的地雷。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呢，走路要很小心，如果没有人走过的地方我们就不走了就是开过路的地方我们才能够走哈，所以还是有一些的地雷。我们有内科，我们有小儿科啊，我们有牙科啊。那么病人手中拿的就是简文的福音单章哈。现在我们在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一个 Somrondong 那个地方呢，很感谢神给了我们一块地，将来我们要在这里呢盖一个青年活动中心，事实上就是一个宣教福音中心哈，就是让刚才那个伯帕家里面那些孩子呢有一个可以专门作为他们活动的一个地方。这块地呢我们是 1.6 hectare，就是16000平米哈，距离金边大概45公里的地方哈，这个就是那块地。那么我们将来希望盖的呢，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比较简单的哈，他们聚会活动的地方哈，这个是简单的。那么也有一个简单的教室哈。另外我们也购置了一个福音车，刚才大家看到的那女生宿舍、男生宿舍里面的年轻人，他们每一个月就会跟着我们一块到乡下，除了刚才我们说的 Somrondong 之外，我们现在也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做这个福音的工作哈，到学校里面，到那个公立的学校里面，那个校长跟我们的关系很好，他非常愿意让基督徒能够到这边去替他们。那么今年我这边结束之后，我10月要回到9月中的时候，我会回到柬埔寨，我们就会有短宣队到农村里面去，我们就会坐着这部车到那些农村里面去做一些宣教的事工哈。这是我们的司机，非常厉害的一位姐妹，她是一位传道人，然后呢她是全柬埔寨唯一能够有各种各类驾驶执照的女司机。 OK 他现在是我们的很好的同工啊，感谢主。好，就是神真的是我们求神哈，让我们能够扩张我们的境界哈，让我们在柬埔寨的事工能够按照他的心意，按照他的计划来发展。那么我们怎么样接受挑战？我们就是以行动回应，要持续的为柬埔寨来祷告，因为祈祷就是宣教的根，宣教是祈祷的果哈。那么当然我们是非常需要金钱，像我们要盖房子啦等等哈，都可以需要金钱的奉献来参与宣教。那么刚才我们的师母跟我们分享，所以你们要去，我们愿意去吗？如果70岁、80岁的人都能够去，我相信你也能够去哈。所以，短宣可以开始，访宣甚至访宣开始，短宣、中宣、长宣哈。这其实也就是我们夫妇走过来的路。庄稼已熟，把握时机，立刻行动。谢谢大家。
刚才大会不知道哪里去搜索到我那么多的资料哈，其实我不是只干坏事，当我的爱人他在远东做事的时候，远东有个规矩，就是说他们请一个人就是要另外买一送一，所以我也做了30几年的福音广播哈。刚才早上两位主席都说哈，宣教士，宣教士，然后请宣教士站起来。其实这5年我常住是5年，其实我从2005年就开始去国内，跟后来到了2007年也开始去柬埔寨，那么就是两个地方每年起码有2次、3次的所谓的访宣或者叫短宣哈。其实真正的短宣是2年以上才叫短宣，2个礼拜、1个月那个叫访宣哈。那参加那些访宣或者短宣之后呢，我是在2014年就我是公务员哈，所以我可以不需要退休，你可以只要能站能走，甚至撑了拐杖都可以做到80几岁。但是在2014年10月28号之前，1个礼拜里面我就辞职就要去了，因为那边有需要，那边的同工很少很少啊。那刚才说请宣教士站起来的时候呢， 我要跟大家改变一个观念啊，怎么说呢？早上李师母也讲了那个大使命，耶稣颁布的大使命，你们要去，谁是你们？就是所有信了耶稣悔改认罪受洗让耶稣做他救主的人，就是在你们包括里面。那耶稣说你们要去，把他所吩咐的教训他们，让他们受洗，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那意思就是从我们住的地方一直要去到地极。所以你们就是你跟我，就是我们。所以下一次主席说请宣教士站起来的时候，请你们大家都站起来。因为宣教士分好多种，有在前线的，有在后方的，如果你不站起来，你就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请你下次把自己的身份改变一下，你我都是宣教士，这不是我说，是耶稣说的，你们要去。那还有一个，我也是这个顺便讲讲啊。刚才李亚珍说请大家去尝试一下宣教，短宣啊，访宣啊，我要警告你们，我就是上了当啊，参加访宣短宣，后来就变成搬过去住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回应上帝的呼召啊，你们要去。那俗话说你欠债要还的，你领到恩典你要回报的，所以回应这句话呢我就去了。因为心里不安嘛，你在那个四个教会的墙里面慢慢慢慢习惯以后，就变成自己都走进了神龛里面的神像。为什么？自以为意，以为自己了不起了，比墙外面的人好得多。其实讲句难听的话，很多墙外面的人比墙里面的人行为好很多，是不是？这句话我是对不起，是我的感受。那所以我心里自救就有惭愧，我就去了。但去了之后呢，发现原来其实我还是在一个学习中的一个宣教士。我懂得不多，我根本没有受过什么神学训练，也不可能去受，因为我读不了书。所以所以去了以后就发现，为什么这个国家里面的人心里除了苦毒之外还是苦毒，也难怪他们。那个大屠杀杀掉一半人口，你说他不苦毒吗？那怎么去救他们，怎么去爱他们呢？世界上今天所以会乱套，就是人的心里面没有爱，那个爱只有从神而来。所以当有了爱的时候，这个国家才有救。我不是说只要去柬埔寨，世界任何地方都有工厂都需要去，就是说凭感动凭呼召啊。那有一次有个教会看到我在柬埔寨，他说圣弟兄你可不可以来我们教会分享一下，让我们的教会变成一个宣教的教会。我说这个题目太大，我不是这样的人来跟你们讲这种东西啊，我只会做。那去了以后我很紧张，站在台上啊，大概有半分钟我讲不出话来。后来我一看见那个主任牧师坐在下面第一排，我就看到他，我说你们教会为什么主日牧师还坐在这里？应该拆派他出去啊，这样才会变成宣教的教会嘛，是不是？就全部的会众就目瞪口呆啊！感谢神，我有这样愚蠢的想法。结果从那个月开始，那个主任牧师每年都两次三次带着短宣队出去了啊。所以今天我不知道哪一位是主任牧师或长老哈，你不要给我看见啊，不然我会问你说你们这个宣教的大会为什么你还坐在这里，是不是啊？感谢神啊！有的时候像我们不会讲到的人会领受到一些很奇怪的想法啊。那很多人就问了，你干嘛去柬埔寨？因为我去国内到了2009年开始，国内里面不大方便去宣教啊。那刚好我也在2007年开始参加那个医疗短宣，我就接着上了瘾一样的，一年一年一年这样去。 起先去呢说主啊，我祷告真的很自我安慰的，我说神啊，我回应你的呼召大使命我去了，可是每年去看见他们有需要，我每年还坐飞机回到加拿大，我就想你在搞什么呢？你自我安慰嘛，是不是？你骗自己嘛？你说回应大使命，为什么搞了那么多年，你还没有真的搬过去住呢？到最后我实在骗不了自己，所以2014年10月28号我就搬过去了。搬过去，很多人说：“哎呀，你这种年纪能去做什么？”我就告诉他：“我什么都不能做。”但是我看到圣经里有说，摩西、亚伯拉罕也告诉上帝说：“我也什么都不会做。”但是上帝要他做，那我就听话呗，那我就去了。我告诉你，其实很多会做的人去到那边不一定会做，为什么？你有很高的知识，你有很好的仪器，很好的电脑，去到那里没有水没有电咋办啊？那很多正式的宣教士跑去先学两年的语言，可是跑到街上叫那种三轮车，摩托车拉一个三轮车，那个叫兜兜，跟他讲去哪里，他学了一年两年的简文，就讲了半天，那个司机瞪大个眼，我还要跟他翻译，为什么？我用简文翻译他的简文，所以虽然我老啊，年纪我今年75岁，我是70岁去的，但是很多时候神在做工，神让我会讲话，神让我会做工。在我看一下时间哈，我常常会讲过头啊。在加拿大的时候，因为我在香港、台湾做了几十年的建筑，所以木匠啊、泥水匠啊这些我都会做，有执照的哈。那去到加拿大，因为那时候经济萧条，我找不到工作，但是家里每天孩子跟太太桌上要有食物，怎么办呢？我就改行。上帝啊，感谢主，上帝没有给我读书的那块脑子，但给我两个手学跟眼睛学手艺的快得不得了，所以后来我就转行，转了好多行啊。我有正式的牌照，我是 plumber， 我是 carpenter， 我是 machinist， 就是大陆说的钳工哈，然后我是 fitter， 我是 mechanic， 我都有执照。我就怨那个上帝，我说上帝啊，你让我好好找不到建筑工作，你就让我找一份工作一直做下去嘛，干嘛要那么多动乱呢？每一年圣诞节老板给我一支火机以后就告诉我，你下明天不用来上班了啊。所以这是我转行的原因，我就怨上帝为什么让我做那么多行。原来神的计划在那么多年前已经开始。后来我发现我去到柬埔寨，我不会讲道，我不会干嘛，但是我可以帮助很多人，用我的技术去帮助很多人，尤其是那边的那些的宣教士。宣教士很多是单身的姐妹，我常常我的妻子说，我不要说他们惨，也不要说他们可怜啊，因为上帝的仆人不会惨，不会可怜。很多时候一筹莫展，比如说厕所坏了，厨房爆掉了，怎么办呢？叫捡人来弄，他们就把两个管子用胶水粘一粘，就这么拉倒。啊，洗澡的时候管子中间有水，他那个消火没有水，所以当他们，我就到处发我的卡片，你们有任何疑难杂症找我。原来感谢神，在那么多年前，他让我转了那么多行业，原来现在可以发生效果哈。那还有的，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因为现代的宣教的理论跟以前不一样，现在是一个配搭的事工。你去专门读经祷告讲道哈，那你解决不了事，我们这种打杂的来跟你配搭，是吧？很多在宣教工厂那些孩子没有书读，就有人专门去帮他们洗饭，煮饭、洗衣服，帮他们带孩子，跟他们搞那个 homeschool， 是吧？所以在教会看到我那么老的老头要去的时候，他说你能去干啥？你想做的事情联合国都不一定做得了。我就跟着他说，摩西、亚伯拉罕也什么都不干嘛，后来不是神都把他升得那么高。我不是说要学他跟他们比，而是说既然这个是个榜样， 我就去跟他们铺路，去跟他们准备配搭，帮他们处理一些杂物，甚至讲的伟大一点，我躺在那里有淹水了，我躺在那里，他们踏我的背过去，也是一个配搭嘛。所以不要告诉我你的年纪大，也不要告诉你年纪小，更不要告诉我你的中年要赚钱养家活口。当然养家活口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去，因为任何人在那里，只要神让你去，你有感动要去，神就会让你变成一个大机器里面的小螺丝钉。大机器小一个螺丝钉不行了，是不是？那很多时候我在那边很忙很忙，因为同工不多，每次参加每两个月一次的宣教会宣教士的祷告会跟聚餐的时候，我眼睛里面看出去的全是姐妹，75%以上是姐妹，而且是单身的姐妹。这里我对不起，我要说了，他们真的干干瘦瘦，如果他们在原居地可以养得肥肥胖胖，被老公宠得不得了，他干嘛去？我说他们都是活该。为什么？还债报恩，因为耶稣的对我们的恩典那么的高，所以你们要去。当然不一定要去到柬埔寨，也不一定要去到离开家里很远的地方。耶稣说了，耶路撒冷直到地极，中间有很多的距离，你只要在那里做一件事。因为我刚才说过，大家都是宣教士，你做什么事？你年纪大，起码可以祷告吧，把膝盖跪下来为前线的同工，因为前线的我们就是你的同工，你是本地的同工，你为那些同工祷告。我们真的很需要你们的祷告，也需要为那边的人的心眼让神去打开来祷告。因为那些人什么都信，跟中国人一样，啥都信啥都不信啊，反正家里有一个佛像了，今天你跟他针灸摊了十几年，他站起来走了，真是神迹，我看到很多神迹啊。然后他就把耶稣像也放那里，也一起拜，请你们为这些来祷告啊。刚才说到我什么都不会做，但是神会让我们去学会很多东西，我去那里学了好多好多东西，最学的有效的就是针灸。我从65岁开始学针灸，因为短宣队里面有针灸老师、针灸医生。我为什么学？我是为自己学。我身上常常肿的，手指按下去一个洞，像糖尿病一样按下去弹不起来，像脚像面包一样看不到骨头的。后来我看到那个医生跟乡下人针好了，我就开始问他要了几根针回家自己扎啊，因为扎死自己不用赔的嘛，是吧？所以我就扎，我眼睁睁的看见扎下去5分钟10分钟就全部消掉。我在那边见过好多神迹。后来因为针灸的人实在太忙，因为那边劳损很厉害，所以针灸对劳损是最有效的，这治痛啊，止痛治痛。所以那个有的时候太忙的时候，那个医生，我们那个医生就说：“圣弟兄，你也来扎。我说我第一没有执照，第二我又没有学过。他说你来扎，扎前你先祷告。”然后我就看见那个老太太那个肚子像西瓜一样大，我说扎哪里？他说就肚脐旁边4针，你扎下去，尽管扎下去，我看住。就扎下去之后10分钟，那个西瓜变成了橘子。真的，真的，我们不需要做什么，神只是通过我们，神在动工。所以当扎完以后，还有很多很多每天都进来好多个瘫掉的人，瘫掉十几年抬进来，扎完以后，卷曲的手跟脚，跟他一摸开开了，脚也可以站在地上，因为他很久没有站过，所以他很怕站在地上。后来站在地上发现他竟然可以站了。然后他可以，我就叫他，我们就叫他走，他开始走，叫他举手，他举了，啊，他简文叫勒带，勒带带是手，勒就是上去啊，勒带带全部可以动了。然后他很奇怪，好高兴，跳跳跳，他问我们为什么这样。这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说，我们信的神比你信的神大很多很多， 啊，因为他们耶稣是谁都不认识，你不能讲很深的神学理论啊，也不要跟他讲宗教比较，你就告诉他我们的神比你的神大，啊，然后他要怎么样谢谢？那不是很简单吗？我们的神叫耶稣嘛，他们的简为也叫耶稣啊，那他们神跟上帝是跟皇帝面前名字都叫一个尊称叫 Black 啊 Black 耶稣，他说怎么办？我说你就说我供我供我供就谢谢谢谢我供我供不要耶稣啊，他就我供我供不要耶稣，然后他说还要怎么样？我说你说哈利路亚，他说我供我供不要耶稣哈利路亚。你看我以前耻于传福音讲圣经，原来五年下来我发现传福音很简单了，啊，对不对？你只要让到他看到我们的神是真实的。第一年2007年我们转宣队去到一个穆斯林的村子，他们用砖头丢我们了，丢了我们的那个学校那个玻璃窗通通破掉，他们也不来看病，他们就是在远远的看。第二年他来看病了，看完以后第三年他问我，为什么你们自己花钱花时间花精神来跟我看病？好了，原来传福音又是好简单啊！我就告诉他三句话，我说 Black 耶稣，刚才告诉大家了 Black 耶稣 Sola Nye 就是主耶稣爱你，然后 Kenyum 是我，Nye 是他，啊，你，然后 Kenyum Sola Nye， 所以耶稣也爱你，耶稣爱我，所以我要爱你。结果第四年第五年第六年第七年一直到13年，这些穆斯林虽然说他要丢石头，但是他来看耶稣的一生，因为他说耶稣的一生是好人，耶稣的一生医得了病，因为他们那些庙里面跟他念经啊，喝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好不了嘛，像登革热就是跟他念经呢，啊，我们在乡下的时候去上课的时候，在里面跟他们讲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就请了和尚拿了一盆水，拿个那个叫什么小扫把，在我们四周围绕了圈，然后就洒那个水，我不知道是咒诅我们呢，还是要赶我们走。但是问题是当那个和尚不准我们去讲圣经的时候，那些家长开家长会打电话叫我们再回去，因为他说我看到你们心里面有爱，他说我看到你们是长期的来，而不是说和大和尚来了一次无效就跑了，不再来。那些大和尚看到我们去发奖品发文具，也很有耐心的教中文英文的时候，他也来，他也照我们一样的照发，他还发钞票，但是呢他发两下之后呢，他就没有从天上来的爱，因为乡下人还是看到我们心里有爱，我们就告诉他那个爱是从天上来的，啊，我还有几分钟到了是吧？好，啊，如果大家有因为十几年的东西，这个十分钟里面讲不完。如果各位有兴趣，散会以后尽管，请你不必担心，你就尽管来找我们。那最后我要讲的就是说，很多人说去不容易。不简单，那么苦，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住在那边的五年里面，是我这辈子最喜乐、平安、自由的一段日子，啊！为什么？以前很多时候找不到生命的意义跟生活的目标的时候，这五年我发现了，我现在真的很平安、喜乐，没有什么事可以激动的。什么家庭问题啊，亲子问题啊，社会上或者经济的问题都不见了。如果要晚上睡觉睡得好，真的是体验一下，因为我们的生活生命的意义跟目标就是大使命，当我们走上那条路的时候，就是上帝的平安就赐下来。人家说很辛苦，不苦，这没有理由，没有借口，不可以躲避的，这是我们的责任跟义务，我们必须去，因为我们的生命创造的时候就是为了大使命。感谢神，我有体力有精神，75岁在那边 一天可以走几个钟头，一天可以站在48度的温度之下十几个钟头，每天只睡3个钟头，啊，如果有一天3-4个钟头了啊，有一天倒掉了，感谢主，现在还没有倒也感谢主啊，在1分钟、2分钟。真的没有什么好怕，很多人去验了验了，我母亲验 cancer 验了40-50年，结果到走的时候根本没有 cancer， 所以害怕什么呢？就算有验出来了，害怕的不得了。有一次我上吐下泻，每天20-30次，昏迷不醒，发高烧，躺在那里3天3夜，不吃不喝不动。我也没有害怕，我说主啊，你看着办。然后第4天突然嘣一下跳起来，很奇妙，完全没有吃药，没有看医生，也没有吃饭，不喝水，第4天跳起来，哇，我好高兴，赶快跪下来祷告，我主啊，赞美你啊，感谢你啊，把我马上停住。为什么？因为想你把我医好了，我活过来又要做牛做马，那干嘛了？后来我说，哎呀，主要赦免我，不可以讲这句话，因为死的好的无比啊，但是活的时候还是继续为你侍奉你，因为侍奉得到恩典的唯一的办法。我感谢你，死也好，活也好，所以我现在，我以前很怕死，但是现在真的老实话，我最喜乐。最后一句玩笑话哈，每次我说我这5年来的，我这辈子75年来最开心的一段日子，然后我们的爱人回到家里的时候，很无辜的那种眼睛看着我，难道我跟你结婚46年，你没有开心过吗？我说不是不是，上帝的爱让我开心，比你那开心要大，他不敢反抗哈。所以除了上帝的爱之外，你的爱也鼓励我，教导我，也辅导我。以前我干坏事的时候，他一直包容我哈，所以，我滚，我滚。Thank you.